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五节，如果你需要圣经的话，可以举起手来，我们的招待可以将圣经传给你们。今天要为我们读经的弟兄是宋涵弟兄，有在吗？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五节。需要圣经的话，请再跟招待们举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样子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治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救。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请许国庆弟兄。
大家早安，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聚在这里。主啊，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求神真的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一起学习神你所要今天给我们的讯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得着改变。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一个父亲他在产房等待这个要诞生的婴儿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我没有办法体会，但是当中我们很多做父亲做母亲的，你们都经过这种又期待又担心的心情。刚刚怀孕的时候，你担心你太太的身体啊，吃得够不够啊，有没有睡好啊。那有一个调查报告说，如果你怀孕的前三个月没有早睡的话，你胎儿的早产的可能就大了很多。哦，那你还要担心什么啊？又会很多人告诉你应该吃什么啊，不要吃酱油啊，因为小孩子会黑啊，要多喝牛奶啊，不然这样小孩生出来就会很白啊。你还要预备什么婴儿车啊、婴儿床啊，还要在想啊，妈妈将来要不要工作啊，那谁来带这个 baby 呢？如果两个人都工作的话，是不是有年长的父母可以帮忙啊？这些等待真的很让你期待， 但是也很担心，而且现在还有一种那个唐氏症候群啊 ，Down syndrome， 就是小孩子出生，他可能他的智力是退化的，所以有些人他会很担心这些，然后会想说要不要把小孩子拿掉等等这些，这一切的担心和期待，都是因为这一个要来的人，他对你的生命很重要，这个人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因而可以改变生命。上个星期我有个朋友来我们家，他有一个大概半岁大的小孩，他说以前他们星期六都睡得很晚，但是现在他们每个星期六七点就起来，基本上每天就七点都起来，他每天的生活都很规律。我想我们的 Alex 跟 Winnie 是另外一个例子，那他们的生命也是被这个婴儿所被 Anna 所改变的。对，现在也大家知道一下，他们现在需要一个保姆，所以因为他们每天都上班，所以时间有限。那如果你知道有谁，你也可以介绍给他。话说回来，婴儿代表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新的家庭的开始，它也代表许多的期待。马可福音前面这一章所针对的读者，就是像一群在等待的人。这一群他们在他们心里不平安，然后有很多的事在困扰他们，他们很希望生命可以得到改变的人。马可这个人他知道有这个将来来的这个呢，可以改变生命，而且是每个人的生命，这个人可以让我们进到神的国度，从此心里可以有安息，所以这个人是很重要的人，所以他就特别写这本马可福音，把这个人的事迹就记录下来，希望可以帮助其他的人认识这个人，可以进入神的国，从此你有平安和喜乐。如果你是一个等待的人，如果你花功夫去研读马可所写的这本书，你真的会发现这本书就是你所要找的答案。因为虽然它只有短短16章，可是里面所包含的深度值得你一读再读。有些人可能觉得他马可福音已经熟透了，让我告诉你再读一次，而且请你用谦卑的态度去读它。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期待也很紧张，就好像在等待一个婴儿的降生，因为这个会更新你的生命。圣经不是一本让人去研究哦，这里面有多少句是对多少句是错的书，它是来拯救来改变人生命的书，所以你读圣经的态度就直接影响你读圣经的结果。马可福音的前四章呢，我在神学院一年级的时候就翻译过了，从希腊文翻成英文，但是我这次要讲到我就重新读了很多次，然后我也参考一些学者的意见，我才发现原来我真的什么都不懂。这15节真的就让我感到很紧张，感到很期盼，而且感到耶稣的来临是很奇妙的。在这篇经文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角色，你会看到耶稣，你会看到以赛亚，你会看到约翰，你会看到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在第5节，你会看到有天父，有圣灵，有撒旦，有野兽，有天使，里面的角色是很丰富，在15节里面，这些都是要告诉我们，神的国来临之前有许许多多的预备，而且这些预备都围绕这个很重要的人物耶稣的身上。我们先看第1节，这里讲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一开始马可就点出了这段经文的重点，事实上这也是整个马可福音的重点。这个他提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里提到的福音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呢，还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呢？其实在这边呢，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其实原文应该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我们的中文翻译就少了，中间多了一个少了这个的这个字。你看这个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你从直接的上下文来看，你接下来就看到说施洗约翰过来，然后耶稣受洗，然后后来有圣灵差他就是带他去旷野里面受试探。接下来似乎都说的是耶稣的事，事实上在马可福音后面也都讲耶稣的事情。可是你看第14章第15章， 第十四节第十五节，对不起，十四节第十五十四十五节，耶稣在这边说，他宣传上帝的福音，他说日期满了，你们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耶稣不光光是福音的本身，整个马可福音在讲耶稣基督这个人，但是同时间福音也是从听信耶稣基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传讲的话，他同时是福音的本身，也是同福音耶稣同时是福音的本身，那福音同时也是从耶稣来的。我曾经看过那个张惠妹演唱会的 DVD， 他有一个演唱会很特别的，就是刚开始你都看不到人，也没有歌声，就有打鼓的声音，咚咚咚，然后打鼓的声音的时候，这些下面的这些就是 fans 啊，就是这些粉丝，就是这些喜欢张惠妹的人就很兴奋，然后他就开始说话，然后张惠妹就也是还看不到人哦，他就开始说话问候大家，那人还没出现，哇，一开始有声音，张惠妹说啊你们好吗等等，那这个观众就更疯狂了。然后后来他还没出现哦，只是影子投在这个大荧幕上面，像后面这种大荧幕，他影子投在这上面，然后哇，大家就更疯狂，然后最后他就人出现了，然后伴随他的歌声，哇，这时候这个整个前面前奏就达到最高潮。我真的觉得在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五节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演唱会，在为这个耶稣，在为天国的来临做预备。以赛亚的预言，这个在一开始先知以赛亚书第二节说，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的预言就好像是开始这个鼓声开始打了，咚咚，然后人们就在期待，在期待。以赛亚书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宣告耶稣要来了，而且其他那时代的先知都一直在宣讲耶稣要再来，宣讲说神的国来临前会有这个使者，他先来，他会来告诉人们神的国要来了。有人说以赛亚书是在西元前二世纪，有些人说是在西元前六世纪写成的，但是不管怎么算，它都是在耶稣来临之前写成的。你们有没有听过死海古卷？有没有听过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是一些羊皮卷，是在西元1947年到1956年之间发现的，里面的旧约的圣经抄本被证明是在西元前100年到200年前写成的，它有几乎整本的以赛亚书 95% 是跟我们现在读的圣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耶稣的时代以赛亚书早就存在，而以赛亚书里面的内容，尤其是第40章到第66章，就是描写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神的国要来。这个来临是由一个使者开始的。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到第4节，这里是这样说，你们有手上有圣经吗？可以翻一下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到第4节。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到第4节，请记得这个是在耶稣降生之前所写下的。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所以这边就真的直接的提到这个约翰，有关约翰的预言就在以赛亚书，而且两边不管是约翰或者以赛，不管是马可福音或以赛亚书，你都会看到他是要修平谁的道？主的道或是神的道？所以他们所预期的来的这个人其实不是人，其实是神，他们所要预期的希望有这个神来。这段经文真的就是跟这个马可福音一样，说你是有使者要预备神的道路， 所以人们就预期是神要自己来，然后当使者来的时候，神就快来了；当神来的时候，神的国就来了。然后你看到马可福音一章四节说，照这话，约翰来了。约翰来了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旧约在以赛亚书上的预言应验了，几百年前的预言应验了。演唱会的鼓声还在继续，可是你已经可以听到接下来的声音。演唱会是几分钟而已，但是神的时间不一样。约翰在数百年之后才出现，他应验了这个预言。这个演唱会越来越丰富了。约翰来了，在旷野里面，照着以赛亚书上的预言，你第四节又看到说，他是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意思就是说，约翰是要来让人知道你自己是有罪的人，你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他这种预备神的预备主的道是预备什么呢？其实是来预备人心，他是要来预备人知道他自己是有罪的。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些人就可以知道他要到神的面前，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另外，约翰也是要来为耶稣做见证。他说，有一个将来要来的人，能力比他更大。所以当耶稣一出现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等的人，是要带来神的国度的。其实约翰真的把耶稣当成神来看了。因为你想一想，那时候一个帮人施洗的人，然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全部都到他那里去，没有全部人，应该很多人到他那里去，然后承认他的罪，在约旦河里面受洗。圣经在其他地方也有记载，约翰是有人跟随他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是在当时非常受到大家尊敬的人，许多人愿意相信他的话，愿意接受他所说的赦罪的这个恩典，然后说要到神的面前来，愿意受洗。但是约翰他却自己知道，他连为耶稣解鞋带都不配，蹲下来帮耶稣解鞋带都不配。他真的把耶稣的位分明明白白的表现出来。如果耶稣在这边，他就在那边的那边的那边。耶稣是神，所以没有人可以配帮他解鞋带，他是创造你的。所以约翰所说的话真的证明了这位将来要来的有很大的权柄，甚至他大到什么？他大到可以用圣灵来施洗。在第八节，约翰说，我是用水来帮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来帮你们施洗。约翰预言将来耶稣是要用圣灵来施洗，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用圣灵来施洗呢？其实如果你看以西结书，你可以看到这是圣灵要来住在人们的内心，我们就可以顺服神的话语，神的国度也就来了。请你翻开以西结书36章24到32节。以西结书36章24到32节，我就念到28节。这里说到，我这里是指神，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肉心，赐给你们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可以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上帝。在旧约里面，只有一个可以来差遣圣灵的，就是神。所以耶稣能用圣灵来受洗， 其实在约翰的心目中，他已经把耶稣当成神来看了。然后你再看前面，我们看到一个预备的鼓声，以赛亚旧约的预言，然后应验在这个约翰的身上。然后约翰来了，他开始施洗，乐队就开始演奏了，神的国就要来了，气氛就越来越紧张了。然后马可就记载说，耶稣在约旦河受了约翰的洗。然后你看这第十节，这是第二次提到圣灵。圣灵这个词呢，在第一章出现过，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一章出现过三次，其他的章节也只出现过三次，直接影响耶稣服事的就只有第一章的这三次。所以马可真的很希望把耶稣的服事和圣灵之间的关系连在一起。你看到耶稣一从水里上来，圣灵就下来，这个在这边原文真的是马上马上马上，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很紧凑的。耶稣一上来，圣灵就下来，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声音马上从天上出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可以真的看出在这里整件事不是一个巧合，是耶稣圣灵和天父的合作，耶稣自愿来受洗，圣灵就降临，天父就出生，这个整个的配合是很天衣无缝。但是这个目的就只是在最后那一句话说，耶稣是神的爱子，神喜悦他。耶稣代表天父，他带着上帝的权柄，所以他来了。神的国来就是从耶稣开始，神的国来就代表神直接的掌权。音乐越来越丰富了，你有以赛亚，有约翰，然后你现在有受约翰洗的人，现在耶稣来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天父的话语来到。但是这个音前奏还是没有完，你在下面你看到耶稣还是要受到魔鬼的试探。那为什么耶稣要把约翰的受洗、耶稣的受洗和耶稣的受试探这么紧密的把它放在一起呢？你如果想其他的福音书，你会发现其他福音书在描写耶稣受洗和受试探的时候，他有讲到说耶稣和约翰的对话啊，他也有讲到说撒旦跟耶稣的对话啊，可是在马可福音这些都没有。马可希望把这些事情连起来，他目的是要让我们看见里面的征战。当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请你特别注意在事情背后的征战，圣灵和天使是站在耶稣这边的，魔鬼是站在耶稣的另外一边的，跟他的打对头。你从马可福音接下来发生许多的事件，像赶鬼，像等等这些，你就知道事情的表面似乎是在地上有征战，甚至是政治上的斗争，但是其实真正的征战在灵界，是耶稣的权柄和撒旦的权柄之间的直接斗争。你现在看到音乐非常的紧张了，你好像就是要感受到有一个爆炸性的发展。那就在这个时候，马可砰的一声换了一个场景，耶稣第十四节他说去了加利利，开始他公开的服事。在第二到十三节中间，马可没有把耶稣讲的这些话都记下来，因为在其他福音书都有记这些，可是在二节到十三节马可并没有讲，因为他希望表达 这些章节是为了要让耶稣公开的福音、公开的服事来做预备。当耶稣去加利利的时候，天国就真的来到加利利了，天国就来了。然后我们看到十四十五节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悔改信福音，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前阵子古装戏很泛滥，所以我每次回中国的时候，我最喜欢看古装戏，什么铁齿铜牙纪晓岚，或者什么傻王闯天下。那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些没有，但是这些古装戏当中你会听到一句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从秦汉说起的，秦始皇统一天下，然后他不满于这个王的称号，所以他叫自己是皇帝，称为朕，然后就有玉玺说我是受命于天的。 坐上皇帝的人都很注重，也很强调这个统治权是天命所归，其他人不可以窃夺。诏曰就是告诉你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在戏里面看到是太监帮皇帝来念圣旨。我觉得约翰在这里有点像是，有点像是就是在前面这样的预备，你们要悔改。可是耶稣自己他不一样，他是皇帝，他今天是等于是把他自己写好的圣旨拿出来站在你的面前读给你听，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个圣旨上面所记的就是有关他自己的消息。耶稣要人悔改信福音，所以神的国是要从我们的心里开始，悔改是从心开始的，神的国是从你的心开始的。在这个悔改的意思里面是转回，就是说你本来走的路是错的，然后你要往回走，要走对的路。然后在新约也有，就是代表一种心思意念的改变。耶稣的来临就代表这个神的审判和救恩同时的来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你都要回应耶稣的这句话，这个叫做福音的分裂性。福音的分裂性，你当你看马可福音或其他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到一个地方，人们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些是跟随他的相信他的，另外一些是不相信他甚至要钉他十字架的，你是哪一种？对于耶稣的话，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你只有信或是不信，你是不能信一半，信一半就等于不信。神的救恩也是一样，他不是拯救就是审判。从救恩旧约的时候，先知就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像以赛亚这样说，神的日子要来了，神的国要来了，你不是悔改认自己罪相信耶稣的，就是你不信的，不相信耶稣的权柄，不相信神国的来临。神的国来了，对某些人是好消息，但是对某些人是天大的坏消息，因为神的国也代表审判，信的人必定得救，不信的人必被定罪。所以对神，我们应当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要重新在神面前审查我们的关系。悔改不是只有一次，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断的犯罪，在你的每一个决定你都有可能做错事，不断的悔改就能够帮助你有不断的改变，回到神所喜悦的道路和方向。你在大的方向，在一开始你认识主人你悔改了，可是你的道路当中你还会有很多的崎岖，还是很多弯曲的地方，你每一次在做人生的决定的时候，你还是要悔改，还是要悔改，回到神的方向。我们真的要重新考虑你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他不单单是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人，他还是福音的内容。当我们在看当时耶稣来的时候，这一切的准备，这一切我刚刚所说的这一切的准备，我们就知道神的国真的来了。它代表你应该在心里完全的顺服神。这个演唱会，你是演唱会当中的一份子。你现在在打的是什么音乐呢？神的国来的时候，第一步就是人心的改变。你的乐曲现在是美妙的，还是很丑恶的？是赞美神的，还是充满罪孽的？如果你心中有不平安，有不踏实，请你今天就跟耶稣说，我真的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我愿意再一次来信靠你，让你管理我的生活。耶稣就是用圣灵要给你大大的加添，大大的充满，福音的种子就会在你心中发芽开花结果。约翰的洗礼，他只是帮助人知道自己有罪，愿意求神的原谅，但是他不能帮助人得到永远的平安，那个只是暂时的平安。但是你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你就有新的生命，像是旧约这里所预言的一样，有新的灵在你里面。你愿意有这个新的生命吗？当你说你已经有了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继续不断地更新你这个生命？第一个悔改让你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不再是陌生人或仇敌。继续的悔改能够帮助你让神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神的国来了，在哪里？ 在你心里。当你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神的国就更加的彰显。主内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应当谦卑，因为耶稣，约翰说他不配为耶稣解鞋带，但是耶稣在马可福音10:45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神，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就是耶稣生命的写照。神的国来了，从耶稣的身上开始。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神的国从耶稣开始，耶稣来掌权。然后接下来你看到许多这些灵界的征战，地上的征战，但是耶稣已经掌权，所以他每次的征战都是显出他的胜利，显出他真的是神。但是这样子一位常胜王愿意像一个仆人来服侍你，约翰不配为他解鞋带，他愿意为你而死。这就是显出神的国是从服侍开始。当你愿意服侍人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你的身上，因为人们就知道我们真是耶稣的门徒。你愿意今天开始服侍吗？神的国来了，但是耶稣还会再来啊！耶稣来了一次，他还要再来。圣经上说，这次再来是为了审判。其实我知道，或许我们当中也有些弟兄姐妹只想着自己的。你结了婚，生了孩子，你孩子也可能大了，你 mortgage 也差不多还完了。可是你真的仔细想想，你有没有为了神的国度，为了主内的弟兄姐妹，为了还没信主的人做些什么吗？我觉得我们对神有的时候像是薄薄的一张纸一样，一戳就破了。你拿什么站立在神的面前呢？神的国度已经来了，可是我知道神的国度还会有一天完全的降临。当神的国度完全来临的时候，你预备好了吗？你敢见神的面吗？你的房子不能遮住你的，你的金钱也没办法阻挡神的。因为圣经上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哪里躲避神的面。所以你，请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不管你是几岁，或许你是40岁、50岁、60岁、70岁，你一定有能够做的地方。对于我来说，你们的经验肯定比我丰富太多，但是对于神来说，你们的经验就像面粉一样，风一吹就散了。或许你可以不听一个比你年轻的人所说的话，但是你不能不听神的话。请你不要再延迟了，你还有多久的时间呢？当别人提早5年退休，为了神的国度而活的时候，当我认识一个林华山医师在美国，他提早5年退休，到处奔波，就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短宣而活。当 Chris Chan 我们的广东堂的长老，他在50几岁的年龄，他愿意去放下一切跑去读神学院。当这些人在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当不工作全时间去传福音，因为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位分。但是现在有太多的人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说神的国，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占着什么样的地位呢？神的国来了在你的心里，可是你却一直不断做那些在撒旦国里的事情，一直对不起神。你对得起神的儿子吗？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又悔改了。我也真的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真的就是又悔改了。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神的话，请你再一次的悔改，做神喜悦的事，让神的国真的在你心中掌权。在我们当中，也许还有不认识耶稣的，我希望你试着去更认识他，因为这个演唱会的前奏就是为这些人而奏的。在耶稣来临的几百年前已经预言他会来，约翰的来临又证明了这个预言是可信的。约翰从旷野来，完全符合了这个预言。许多人对这个约翰的反应就代表约翰是真的来预备人心，然后耶稣的受洗，整个的这个事情的发展就代表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个就是约翰所等待的。你可以看到这一层扣着一层的环节吗？当耶稣又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你就真的看到耶稣的这些征战其实是属灵的，不是表面的。然后他自己宣告说，神的国来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我告诉你们，我很害怕， 战战兢兢，因为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真的很怕。你有没有被冷风吹过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好像这样。因为以赛亚的预言不单单只是告诉你说神的国会来，他还告诉你会有赏赐和报应，也就是拯救和审判。如果你再翻到以赛亚书四十章，我想我们再读一次一些章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五节，然后我会念到第十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五节到第十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手说的。有人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定立。报好消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太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上帝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不单单是这边，如果你有空，请你把40章到66章读一遍。这段鼓声不单单是应验了之前这个鼓声，不是只有应验约翰的来，他也告诉你说约翰来了之后会怎么样，神自己会来，神自己来了又怎么样，会有赏赐，会有报应，会有恩典，也会有审判。神的国来了，照着以赛亚书应验了。你真的还不恐惧战惊吗？因为你所崇拜的科学借着这个死海古卷已经证明以赛亚书是在耶稣来之前就已经写成的。当我在昨天做一些 research 真的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对以赛亚书针对有关仆人的那一部分，就是42章、49章、50到51章，还有53章这几章，我真的有做过一些的研究，所以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看了那个之后，我再来看这些福音书，我就发现耶稣真的完全应验了许多的经文。所以你今天或许你还可以走出去这个门口，然后你说我不相信，但是或许你可以说，今天你要重新审查你的内心世界，说上帝，我对不起你。可是你不管要怎么做，我只能跟你说，你只有两条路，你可以接受或是拒绝。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你只可以接受或是拒绝。是啊，你可以选择接受或是拒绝啊，但是神也在以赛亚书跟马可福音给你两条路，你接受就有神的恩典，你拒绝要面临神的审判。神的国是可爱又可恨的，或不是可恨，是可怕，抱歉，又可爱又可怕的。因为它代表许多人跟神永远的和好，但是同时也代表许多人将永远跟神隔绝。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神的国来了，神的耶稣的来临要改变你的生命。你有没有在期盼这种改变？如果有，今天就请你做一个决定，你是不是要更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神的国来了，就在我们心里。主啊，我们当中如果有谁真的是对不起你，或者是我们的生命的计划没有把你摆在我们的计划里面的时候，求神你饶恕我们，也求神你让我们愿意悔改，让我们重新的去探讨我们跟神你的关系，重新的去想有什么事情我们应当去想，应当去做的。主啊，我也把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是真的已经来了。主啊，时间也近了，我们真的没有很多时间了。但是主，我们还有许多的亲戚朋友跟兄弟姐妹，还有许多的甚至街上的陌生人，他们都不认识你。 主啊，请你真的是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也激动这些还没信主你的人的心，让圣灵自己来进入到他们的心中，让他们愿意悔改信福音，就照着你所说的。主啊，你拿着圣旨来对我们做宣告，求神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领受。主啊，我们谢谢你，把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神借助许国庆弟兄带来给我们的信息。接下来是收奉献的时间，这次收